周庭流亡家国，香港成为呢辈子都翻唔去嘅家。恒大清算聆讯再次延期，台大学者明报专栏特遭终止，恒指大跌184点，再见一年内新低。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日前在社交平台以200多字的长文公开近年经历，首次披露自己获释以后遭到香港国安监控，以及最终得以前往加拿大的经历。他12月4日接受东京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不会再回香港向警方报到，暂时亦都未决定是否申请政治庇护。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海外流亡人士纷纷祝福周庭终于重获自由。日本 TV Tokyo 今日早上发布周庭的专访，他透露现时身处加拿大的多伦多，已经决定不回港报到，已经不能够再回去香港，亦都决定大概这一辈子都回不到去了。被问到未来是否申请政治庇护，他表示尚未考虑。在访问中，周庭表示自己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压力症，过去3年在香港期间几乎什么都没有做过。今次公开宣布不会回香港，是希望将自己的情况告知世界上仍然关心香港情况的人。对未来会否在海外参加推动香港民主的运动，他未有直接回应，但表示会为大家增加对香港的关注，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周庭于2020年的8月因国安法被捕，同年11月23日他因湾仔警署案开始还押，随后被判入狱10个月，2021年6月获释后一直未有在社交平台更新，直至到12月3日先在 Instagram 贴文交代过去2年半的经历。据文中披露，周庭出狱后心中的恐惧和不安丝毫没有消失，医生断定其患有了焦虑症、惊恐症、创伤后压力症以及抑郁症，煎熬及无奈中的他只能够在寂静中等待。今年他计划赴及加拿大，获录取后便向国安警申请离境，但被国安要求参加爱国团、写感谢信以换取离境的自由等。文中交代，周庭原以12月底回港向警方报到，但考虑到香港形势、自己的心理健康等因素后，最终决定不再回去报到。对于周庭弃保离港，香港警方12月4日早上回复称，对最近有人在社交媒体表示不会按时报到，警方强烈谴责这个公开挑衅法纪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又称当事人应悬崖勒马，不要选择一条不归路，一生背负逃犯之名。港府则在12月4日的傍晚发表新闻稿，以特区政府依法追捕周庭为题，严厉谴责周庭拒绝返港报到是畏罪潜逃的羞耻行为，并称将全力依法追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2月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外媒记者提问时称，香港是法治社会，香港居民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但没人有法外特权，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接受法律惩处。周庭弃保的消息获国际传媒广泛关注，包括路透社、加拿大的环球邮报、英国 BBC、 法国的 France24、 德国的德国之声、日本的 NHK 等均有报道。一众海外流亡人士亦都纷纷对周庭重获自由表示祝福。在美港人组织《我们是香港人》总监许永庭说，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很多好了不起的且勇敢的灵魂。流亡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在脸书说，无法想象过去几年周庭是怎样挨过来的，今日知道他抵埗加拿大的消息，既感触亦释怀，祝愿你在民主的角度继续追寻100%的自由。另外，大陆学运领袖王丹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继罗冠聪之后， 周庭亦都流亡出嚟，获得咗自由。虽然呢个唔系佢最希望嘅结果，但系仲系为佢高兴。房产巨头恒大集团被境外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原定于12月4日喺香港高等法院进行最后一次嘅听证，但喺申请方唔反对嘅情况下，又再度延期，然后到明年嘅1月29日。这个是这一宗案件18个月来第7次延期。有港媒报道，香港高院再次允许恒大提出的延期要求令人震惊，因为高院法官在上一次10月30日开庭时曾明确警告，12月4日是法庭决定是否颁布清算令之前的最后一次听证。负责案件的 Linda Chan 法官12月4日作出延期的裁决时表示，虽然恒大当天提出的最新重组方案仍然缺乏重要细节，亦都令人质疑债权人是否会同意，但考虑到恒大表示新的重组方案可能比债权人提供比清算情况下更高的回报，法官仲是决定将听证会延后8周，到1月29日举行。恒大向法院提出的最新重组方案是让债权人可以用恒大的债券去换取恒大在香港上市子公司的 30% 的股份，以及恒大 17.8% 的股份，但是债权人相应地需要承担股价下跌的风险。恒大在香港上市的汽车和物业公司今年的股价已经暴跌了 70%。 根据上市公司的业绩报告，恒大截止去年底累计有200亿美元的境外有息债发生违约。香港知名会计研究机构 GMT Research 日前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恒大多年来严重地夸大销售收入，实际上几乎没有实现盈利，一直靠不断地增加借款来维持营运，债权人最终恐怕将血本无归。恒大12月4日发布声明指责这一份报告没有实际的依据，并表示稍后会做出进一步澄清。作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在2022年初开始陷入债务危机，至今已经2年仍未脱困。恒大集团在香港拥有3间上市公司，分别是恒大新能源汽车、宜居中国企业、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专门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何明修日前在社交网站表示，自己在明报撰写了5年的专栏突然遭到终止。何明修在脸书贴文表示，早前收到明报一封很直白的电邮，通知他在该报的台湾专栏已经取消，但没有解释原因，仅表示这几年台港两地都经历了不少事，很多都是一开始未能预见的。多谢你一路来的包容和体谅，请多多保重。何明修从2018年起获明报邀请每个月撰写一篇关于台湾的文章，对方的要求是不要写政治。他忆述明报编辑不会在台湾的中央政府机构上加括号，或将国立台湾大学变成台湾大学。编辑只有一次要求，将党国体制加上括号，何明修表示可以接受。但今年10月23日刊登的专栏文章，标题原为台湾独立书店的多元化的文章，在未有事先通知下，被明报编辑改为独立书店在台经营。他估计对方是看到前面那4个字就吓到魂飞魄散，好像触碰到国安法的禁忌。自称是前明报编辑吕希仲的网民在社交平台留言解释修改大题一事，称是出于版位所限，加上考虑版面设计，承认没有问准作者而修改了标题，是自己的疏忽，并就此致歉。何明修表示，国安法下香港困境众所周知，媒体工作首当其冲，有心者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协助，就算无力抵抗，他人亦都多多谅解，不至于强求。至于出卖良知同灵魂，共谋合流者之作为，就留返俾历史评论。佢喺贴文最后表示，呢5年几嚟，香港变咗，台湾变咗，世界亦都变咗，我哋都系同一批嘅时空过客，只系会前往唔同嘅方向。天有台湾，天有香港。港版国安法生效以嚟， 明报接连有专栏被终止，今年除了何明修外，政治漫画家专指四十年的专栏亦都在五月停刊。另外，去年则有任建锋、马仲仪和黄任康的专栏依法论证，传媒人曾志豪、明报前总编辑刘俊图、前头条新闻主持吴志森、资深传媒人欧嘉伦等人的专栏先后宣告结束。继上个星期五12月1日跌穿了万七关口至16919点后，恒指12月4日收市再挫184点，报16646点，是自去年11月以来新低。12月4日恒指开市后高开后回落，美市跌近200点，低见16617点，收市跌184点，报16646点。成交量缩减至约1060亿元，同时台湾加强指数续升，收市报17421点，与恒指差距扩大。同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表示，预期明年经济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预计本年度综合赤字可能略超过1000亿元，比2月时公布的本年度预算案时的估计高。他指赤字是受到整体经济和资产市场的表现影响，令政府收入较预期少，需审慎思考善用公帑。另外，陈茂波交代楼市情况时指，施政报告宣布调整楼市政策后，令交投有回升，但仍低于全年平均水平。其中7月至11月本港楼市每月只录得2800宗成交，较上半年数字低了 35%，成交量在低位徘徊，10月单月则下跌了 4%。 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